这条路200年前的马礼逊走过，
这条路接近90岁的卢文牧师也走过，
这条路希望你能够一步一步的走，实现天国。
郑子民牧师主持，
良友圣经学院2026年宣教周特辑，中国宣教路。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郑子民，今天呢，我们会访问一位的宣教士哈、那他呢在宣教工厂都一段的时间啊，那在这里呢，为了保护我们的宣教士呢，我就称他为我们的老师哈、那这个希望这一段的访问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老师您好，我们很高兴啊，你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介绍我们的访问。第一个问题哈，您这个怎么样开始走上这个宣教的这条路的？
我原本过去在中国家庭教会团队中服事。在2003年，我们听到了一个宣教运动，是走向阿拉伯。那个时候大约有13亿的穆斯林。是未得之名和福音未及之地，当时听了以后就特别感动。我在2000年的时候就有了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做宣教士，但是我那个时候完全不懂什么是宣教士，所以我在2001年的时候，就去了一些回族地区，实际从那个时候，对穆斯林就开始有了很浓厚的兴趣。所以当我2003年在听到我们的牧者在分享这一个宣教运动的时候和需要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的就要报名，就愿意走向这个阿拉伯世界去做宣教士。所以这也是我做宣教士启蒙的地方，一个非常清楚神在里面的呼召。
哇，真的不容易哈。当时啊，其实中国的教会对宣教的认识还是很初步的时候哈、您就已经受神的感动哈、这个愿意啊走出来啊，真的是非常为您感恩哈、这段的服事期间哈、我想可能有很多年了哈、那这么多年的服事期间，您遇到过哪些的挑战呢？
我觉得在服事期间，不论在过去在中国教会里面服事，还是在当去了一个陌生的国家，穆斯林地区的时候，我觉得挑战都是非常多的。当然，我觉得可能有时候对宣教士来讲，他们生命中比较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孤单和不被理解。孤单跟不被理解可能是很多宣教士面对的内在的，既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因为很多宣教士在工厂上单身的话就一个人，夫妻的话可能每天就他们夫妻两个加孩子，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这种孤单和常常有时候不被理解，因为在宣教工厂上做事工是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在穆斯林地区。又加上是中国教会这个起步做宣教工作的时候，很多没有经验，经验不足导致的一些情况。当然了，还有一些这个文化差异啊，语言障碍的问题啊，甚至于也会有一些软弱，不知道该如何去向牧者表达，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微信，所以通信的软件都不是很方便。
对，
那另外可能还有一些就是这个社会压力，包括在穆斯林中间传福音的话，有可能会面对一些逼迫和威胁的情况。
哇，这样数起来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挑战哈、我们花一点时间一个一个来谈哈、 这个先讲这个孤单感啊，那么作为宣教士来讲啊，那个孤单感是不是因为本来在教会里边侍奉，跟弟兄姊妹都有很好的关系，有什么事情有牧者啊，弟兄姊妹支持，到了宣教工厂就没有这样的支持而产生的孤单感，对不对？
对，这个也是一个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过去我们在教会中服侍的时候，比较忙，然后有很多的事工可以做在中国。当我们进入了一个宣教工厂的时候，第一，我们过去熟悉的人群就不再进入到完全陌生的人群中间了，那这种孤单就直接就来了。甚至于每天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除了学语言以外，也不知道能够去做什么的时候，常常实际上有时候是站在街角那种情况去发呆，去看，所以也莫名的会由生出来这种孤独的感受，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对宣教师很多的时候是这样的。
就是以前在教会里边啊，很多的事情都已经得心应手了啊，这个侍奉也很忙碌。但是呢，到一个新的工厂的时候，你发现哇，什么都是陌生的。本来来的是一腔热忱哈，对宣教工厂可能有一个可能也是不切实际的期望哈，来了以后发现根本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呢？
是的，是的，差距会变得比较大，特别没有事情做，因为过去在教会做传道人，习惯了服侍，当去了都是穆斯林区域的时候，服侍就变得非常的被动，因为对于穆斯林来讲，你要给他传福音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就常常没有太多的机会说能够直接的切入跟他们传福音。
那个差距感很大，对不对啊？
对对，是的，是的，
那另外就是不理解啊，那个不理解，因为你们本来的期望可能也是教会对这个宣教工厂的期望，所以他们对你们可能也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当你发现非常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教会也对你们就会造成一些压力呢？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回国述职的时候，也有时候被弟兄姐妹问到，你们在那里建立了多少教会了？带了多少人信主啊？等等这些情况的时候，实际我们就很难回答。因为国内的教会弟兄姐妹很多是从工作的果效去看宣教的成与败。当我们在宣教工厂上没有任何成果果效的时候，就会被感到说，甚至于自己都觉得没有用，甚至自己会觉得都没有用。
就是踏入宣教工厂，会不会怀疑自己走错了路呢？
对，也常常的觉得是不是那个时候，太过于的这个主观了，觉得是神呼召你。既然神呼召我们来了以后呢，我们又什么都做不了，而且回到教会呢，又没有办法，好像告诉牧者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向几个人传了福音，等等，这种不被理解的原因是，可能是多方面的，也不一定完全是来自于教会的，有时候也是会来自于，比如说是家庭的，父母啊，等等，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那么很多的宣教士都是年轻人，他们出来的时候，父母也不一定理解他们为什么走啊。那父母没有人照顾的时候，可能也会给宣教士也有不少的压力啊。
是的，
好，我们谈下一个问题好不好？这个在
好。
宣教工厂的服侍有这么多的困难，可能也有很多的时候，想着就离开就算了，但是什么动力让您能够坚持下来呢？
我在宣教地大概服侍了超过十几年的时间，实际上常常有做一个选择，就是我很想离开，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再待下去，没有力量了。所以每当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就去祷告， 祷告的时候呢，就也祷告不进去，因为本身我们内在的这个有一点空白，就是长时间在工厂里面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很空白，所以那就想着要不然就回国吧，回国也许牧会还能很快安立牧师，然后每天都有该做的工作，而且想起过去的同工他们服侍的教会，如今真的比我们看起来更好，更有意义。但是呢，真的每当出现这种念头的时候，我觉得神就把03年我在听到了有13亿的穆斯林，他们未曾接受福音和是福音的未及之地的时候，回到那一刻的时候，我就止不住的，我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激动的心就又被挑动起来，所以我觉得。能够在工厂上待的这么久，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多大的恩赐才干，实际我更多的看到的是我们的顺服神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个呼召。我觉得顺服神在我们里面的呼召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学教师。
特别是你看不到什么成绩的时候，那么需要
是
忍
的。
耐的时候，那更需要很清楚是神的呼召，才能够继续的坚持下去，真的不容易，那我想，除了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当时呼召非常清楚是神的带领之外，那后来在服事上也总结了一些经验，也有了一些进展。这些会不会也对您服侍的这个心也会有加强呢？
是的，因为对于每一个宣教师来讲，实际上他们非常看重，他们在工厂的侍奉的果效到底是什么？他们侍奉了怎样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有没有在福音的恩典中，这个群体被得到？那实际上我们常常期待着能够带动着这样的一个服饰，但是，却常常实际上很无力的去看到，我们长时间的陪伴，长时间的跟进，但是最后发现说他还是没有办法做决定，接受这个福音在他们的里面。但是当福音开始在我们所服侍的群体中开始产生一些果效的时候，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是特别大的一个安慰。那这个安慰，来自于就是神的工作。就是福音是神的工作，福音是神的手在做的一个贴国的服饰在人群中间，所以在那个时候，当事工有果效的时候，我们越发的感受到我们被安慰了，被鼓励了，也让我们更清楚，当耶稣说看到庄稼到处成熟，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所以耶稣他看到的是整个国度中的事情，那可能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眼前看的是我们可以带几个人信主啊等等，所以我们也会在这个过程中经历一些学习和经历属灵中在宣教上的一个被教导的一个恩典。所以当我们看到当服事开始有果效的时候，可能很多宣教士是在8年以后，甚至于是10年以后。有一些可能是15年以后才会看到更大的果效。那实际上，当我们迎接到这一个丰收的时候，我们越发的发现，并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神把这一个预备给我们，让我们去参与和见证神的工作在这些人的中间。所以我们就被鼓励了，我们就被安慰了，我们更加确定的就是我们的主他是宣教的主，我们的主他是宣教的神，他在宣教的侍奉中，他比我们走得更前，他比我们更加的焦急，他比我们真的更加的去爱这些他眼中的宝贝。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这一个学习对于宣教师来讲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所以看到的不是我做了什么而是见证神的工作
是的。
良友圣经学院宣教周特辑。
我是郑子民啊。今天呢，我们会访问一位的宣教士哈。那他呢，在宣教工厂都一段的时间。那如果比较一下哈，就是你刚刚来宣教工厂的情况，跟现在，你觉得你的生命哈有怎么样的成长呢？
我觉得如果从我刚进宣教工厂的那个时候，当然了，因为那时候也年轻，所以很多的不成熟，生命当中的一些可能需要被对付的地方也是很多，当我在从开始到现在，所以经历了将近20年的时间的时候，实际对我的生命是有非常大的塑造的。所以我非常感恩的，就是我在宣教的工厂中被神训练，在宣教工厂中也越发的更多的从我与神的关系中看到了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是非常有盼望的。啊，我们过去可能更多的是因为一个宣教运动，或者是可能是一个口号，非常激动的就愿意把自己摆上。但是宣教是一个长远的路，它不是可能我们用人海战术就可以做完的，它是一个非常长久的路，而这个长久的路实际是对我们生命有非常多的塑造，也对我们的生命有非常多的学习和改变，而这些学习和改变也是神非常看重一个宣教士在宣教工厂当中所经历的非常宝贵的时间，所以我有时候跟一些新的同工在分享，我就告诉他们，实际上神并不看重我们到了工厂到底带多少人信主，有可能神真的看重的是你到了工厂的1年到10年，在这中间你学到了什么，你认识神有多深，你与神的关系开始有多亲密，你愿意用什么样的生命继续的为主。接着活下一个10年和第3个10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宝贵的。所以对于我和我妻子，我们生命的成长更多就是在工厂里边长大的，所以工厂也就是我们的一个学习的地方和操练我们的地方。
原来我们在宣教工厂上开始服侍，可能是一腔热血哈，这个以为我们可以做什么哈，但是呢，在当中慢慢的越来越觉得我们跟神的关系更重要啊。这个当我们跟神有好的关系的时候，也更多看到是神的工作。那现在您已经侍奉这么久哈，那您觉得在参与普世宣教上中国教会应该怎么样来预备呢？
我认为中国教会正在经历一个从被差派到差派他人的转变。参与普世宣教，首先要有宣教的意向与神学的根基。实际很多时候并不是凭热情，真的是需要凭真理和话语。那我觉得我们过去是用一种热情在服侍主，但是我们到了工厂以后，实际更多的服侍是需要用真理和话语的装备，是非常清楚的真理的这种预备啊，我们可以走得更长久。那另外，我们觉得就是说，教会也要在拆船体系与宣教关怀上有预备，包括祷告啊、经济支持啊、心理陪伴呀、以及回国后的述职啊。这是中国教会要参与普世宣教，需要一步一步的去，落地的，能够去踏踏实实去应对的每一个机制。啊，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说，我们模仿一个差会就可以成为一个差会，那个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就是所有的宣教经验和经历，都是需要有一群同工，他们在宣教的工厂上有3年、有5年、有8年、有10年、有20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时候，才能够踏踏实实的在宣教的侍奉上，能够做更多更多落地的事情，所以我们也是希望中国教会 我们过去在喊很多的口号，口号特别多啊，查看10万个宣教士、40万宣教士等等啊。那如今我们也观察到中国教会的转变开始变得更踏实了，因为他们看到了它不是一个单依靠模仿和学习别人的模式就可以做的啊。当教会开始差派出去第一个宣教士的时候，到了第三年，教会就开始懂得很多关于宣教侍奉的需求，包括教会为什么要参与宣教，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能够落地的一些踏踏实实的一个策略。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教会非常重要。
非常好哈，我想这个是因为在宣教工厂上多年的服事，那也看到中国教会实际上要学习，但是呢，也要知道，其实在中国很多的情况跟海外不一样啊，所以要更加的明白怎么样按照中国的情况来这个发展，脚踏实地的这个宣教。我觉得我很欣赏你讲的，就是特别要在神的话语里边能够好好的扎根啊，那么可能需要也要在生命上好好的扎根，这样出去的时候才能够忍耐等候，看神的工作啊。最后我想请老师来对接下来可能有些新的宣教的同路人哈，他们觉得啊，神呼召我，我想去宣教了。您对他们有什么劝勉呢？
我想说就是，可能不要等我们自己完全准备好才出发，因为做宣教是永远准备不好的，可能我们一生都在学习这个功课，学习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功课。就因为神使用的不是一个完全的人，是实际上我越来越发现神使用的是顺服他的人，所以宣教的路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是却充满恩典的路，如果神呼召你，就勇敢的去回应主，然后踏出第一步，说主啊，我在这里，你差遣我，所以他必在前头来带领我们，也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来扶持我们。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话语就是，宣教实际上不是去做事情，我们常常把宣教看作是事工，宣教恰恰相反，它不是事工，宣教是能够真正的经历与神同行的机会和与神同行的时间。所以当我们愿意与主同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每一步都是神奇妙的恩典，也能够更深的体会所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完全的，是够用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想对正在预备还是已经预备好的以及在工厂上的同工们的一个劝勉。
好，谢谢老师哈，我觉得这些的劝勉都非常非常的宝贝，那也盼望呢我们中国的教会也可以产生更多合主心意的宣教士，将福音带给万民，祝福万民啊！谢谢老师。
谢谢詹姆斯。
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前引导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日意志更坚定，我要传扬主的名，誓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
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一直更坚定。我要传扬传扬主的名，是要得胜在神的国度里。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血的时候，我也永远不回头。我带着异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世界